对，在初一十五的时候，您原来说过是，在国外的话，按照国外的当地的时间，但是我感觉好像是，在美国时间就是等于是初十四的时候，我会做到好的梦，然后好像感觉身边有的时候有菩萨，
嗯、
那是不是对每个人都不一样呢？
啊，应该是一样的，你千万要按当地时间算，啊，天上每一个人间的每一个时间，天上都有的。
哦，那还是按当地
按当地时间算，你就算你做梦做到十四好的话，实际上还是十五，你就按照十五来拜就可以、
哦、
就像过新年一样的，千万不能这么做的、
哦、
啊，因为比方说夏令时啊一改啊，然后你这就觉得照着夏令时做那全都不对的。嗯，
哦，那好的，那放生还是在这个时间放、
嗯、啊，对对对对对，
放生的时候放生，
对对，它不一样，它南半、啊、南半球北半球，实际上它整体对天上的时间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就像太阳一样照射到远的地方，它可能那个光速啊时间光时啊稍微远一点，那么比方说照到近的地方、
哦、按照美国时间
一定要按照美国时间算的。
好的好的，
好
吧，
就是初一出生的孩子和初五和平时出生的孩子有没有什么不同啊？
有不同，初一十五出生的孩子境界各方面跟冥界跟地府都关系特别深。
嗯，
听得懂了吗？嗯，
好，这是我的孩子，是初一出生的。
初一出生的孩子，要么就是很坏的人，要么就是很好的人。
算过就说，
要么就是大菩萨，要么就是小鬼，地府的阎王边上的人，或者来要债的。嗯，凡是跟阴律关系特别深的，跟天律关系特别深的，都有可能初一十五生出来。好了，
有人给算过是天上的小童子下来的
啊，那是另，那我就跟你说了，反正初一十五就是与人家不一样的。嗯，好了，所以初一十五出生的人不好好努力很可惜的，他会断了他的慧命。嗯，
您说那个初一十五出生的这个女孩有什么讲究吗？
有讲究，肯定有佛缘
啊。
初一十五出生的孩子一定有佛缘的。
哦，
非常有佛缘，有的人要看的，看得好的话，有的人大佛缘呢。嗯，
哦，
明白了吗？
好好好的，那我明白了。
什么事情可以选择在初一十五等佛诞日办，什么事情不可以选择这个时间办？
好像刚才问过了，应该说凡是庄严的事情初一十五可以，比方说改名字啦啊，帮人家求啦、
嗯、
搭佛台啦，这种都可以。你不庄严的，你结婚选初一十五啊、
嗯、
菩萨还来成全你人间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事情丑事啊。你要知道结婚本身就是一种丑事，你不知道啊、
嗯、
对学佛人来讲不是对人讲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那师傅啊，有的同修一到初一十五或者是佛诞日，情绪就特别低落，甚至不能念经，这是什么因果呢？师傅，
很简单，菩萨来的多了，身上业障重了。
嗯嗯，
对对，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啊，就这样。
哦
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
就是他就是说，如果说同修如果说走了的话，他那个就是说去殡仪馆火化的日子是不是要选一个时间的？是否就是比如什么吉日啊之类的？
就是去殡仪馆火化啊、
哦
当然应该选时间的、
哦、
比方说选时间有好几个方法、
哦、
啊，一般的呢就我们呢就是说啊选单数，阴呢就是说因为人死掉了、
哦、
是选单数，活着的人呢选双数、
哦、
明白了吗？是这样的、
师傅，这个单数双数是按农历还是按阳历来？
啊、应该如果属阴的话就是按农历的。嗯。
哦。
啊、其实没有关系的，实际上如果有虚心的人选十五啊初一都没关系的，给菩萨多一点、
哦、
给他的加持都没关系的，菩萨不会忌讳的、
哦、
哎，你放心好了、啊、听得懂吗？
好的师傅。
啊，
听当地人有个说法，说小孩不能在双月理发，不能在初一十五理发，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啊？
不能在双月理发，初一十五理发，实际上跟台长讲的概念是一样。
星期一不能理发，也是概念差不多。
啊、概念的台长说的是星期一啊，理发比较麻烦一点。
嗯。
明白了吗？其他时候都可以。初一十五呢，实际上讲的呢是庄严庄重，因为你要知道，一个人庄严庄重，菩萨来了很多，那么你不要去做这些礼发呀，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当时讲起来就是也是对菩萨一种尊重，你明白吗？
嗯。
你比方说，你把一些脏的东西剪下来了，对不对？
嗯。
那你要洗澡，你不能在初一十五洗啊，你应该在初一十五之前洗啊，对不对啊？
对对，那像就洗澡或者是比方洗脚啊，或者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是念经，是不是不太好了？还是能不能
念经没关系，但是初一十五呢，实际上就是一般的人，对一般的人不念经的来说是犯忌的，你明白吗？
啊，
但是我们念经的人没关系的，我们心中有佛了嘛。嗯，
对对，
嗯。
还有传统初一十五不可以剪头发还是剪指甲，有这样的说法吗？
有啊。嗯，这种嘛就是过去的遗传遗留下来的一些老的那个礼仪啦，不一定是佛的礼仪啦啊，明白吗？
传统留下来的。
对，
在庙里不是初一十五都好烧那个锡箔那个元宝吗？
啊，
嗯，这样好不好？在庙里给菩萨烧。
首先，台长不会讲任何庙好坏，那是出家人的，跟我们在家居士稍微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啊？他们好，他们怎么样的风俗，他们怎么样的习惯，人家是也有人家的一种方法学佛。我们不去讲人家好坏，你要到庙里那个入乡随俗，你如果跟着台长学，那么就照着台长去做。就可以了。
哦，
明白了吗？
哦，
我不去想人家好坏的，人家爱怎么做就人家怎么做，人家几千年做下来，人家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啊？
嗯
嗯，
明白了。嗯，那初一十五我们自己在家里给自己供的菩萨烧锡箔元宝也不好是吧？
那你如果跟台上讲到不做庙里的，说自己家里的话，我已经跟你讲过了，台上的法门不想烧锡箔的。
Oh.
有小房子不找锡箔的，你要知道上次那个一个听众到下面去之后，他看见马路上都是这种散钱，鬼都不要的，你去烧好了。
嗯，明白了。初一十五他们会画纸钱，这个是不是可以画？
初一十五画纸钱，比方说你有人有名有姓，那还是给他的。如果没人没名没姓，你画上去，你这不是引鬼过来吗？你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我一到初一十五我就跑到马路上去，来来来来来来，我来撒钱了啊，拿着一把钱跑到马路上来撒，听得懂吗？嗯，
就是有个同修吧，因为他也经常总打通咱那接通您电话、
哎、
他是昨天晚上念经的时候、
哎、
啊，把咱那个开展开过光那个本像、
哎、
他拿出来，拿着他现在还没供佛台呢，预备期他要十五供。他昨天晚上念吧，念经的时候看那个，因为他眼睛能看着，总看见菩萨像。可是昨天晚上呢，他看见这菩萨，不是菩萨像，是个骷髅。
哦。
他特别害怕。
啊，这个麻烦了。嗯。
这个麻烦。
昨天晚上他这个像上有灵性上去了。
他身上的灵性放在上了。
不是，就是他这个像上，他供的、
啊、
他供的，他是看到供的像上有个骷髅头呀。
对对对。
啊、那就是说明昨天晚上暂时有一个灵性上去了，说明他的家里不是太好。
啊、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你们怎么不听话的？供了菩萨开过光的东西，赶紧供了烧香的。
啊，是那个什么，可是呢，他夫妻通修，夫妻双修，双修呢，他丈夫就是这每次看见菩萨像，他都是菩萨都特别个笑。今天是早起来的，做功课是念经的时候也是笑的。
嗯，要早点供上去的，不能晚供的。
啊，不能晚供的，
嗯、
那就让他不用等十五吧，行吗？
哎呀，不要了，出毛病就出在这个问题上了。
出毛病就出在这
个、
啊，是这样。
嗯，
我们在初一十五那天，如果有砂锅生。是不是那个往生咒是不是要念 double 的？好像一条鱼七遍，
我们是不是要改为十四天一条鱼啊？
你初一十五最好不要杀。
因为我有个朋友啊，他是做餐馆的，他叫我帮他问他。
啊，这个不好的，就是像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初一十五念经也能加倍，对不对啊？
对对。
什么东西都能加持更多，那你这天初一十五做坏事，你也是坏东西也是加倍的呀。
哦，这样怎么
办？啊，那没有办法，像这种情况嘛，他因为做杀业的话，他一定不好的，他的晚年会腰酸背痛，身上长癌症的，所以这种事情不能做的呀。
那因为他是工作嘛。
嗯，不是工作的问题啊，工作的话，有的工作可以做，有的工作全然不做的。
对对对。
啊。
现在他已经杀过生了，在初一十五，现在他怎么样练往生咒又怎么样？
往生咒多念一点了。
要做多少了？一条鱼七天。
啊，你多给念他念点嘛就好了。
哦，练多一点点就行了。
啊，多一点，不是多一点点。
哦，多要多少遍为就多。
你自己想一想嘛，就知道了。21遍了，49遍了，都可以的。
啊，太好了，师傅啊，打通您电话了，我真是太感恩了，感恩您师傅
啊！
我向您忏悔，我今天出于这么好的日子，在家里我还发了脾气，我真的向您忏悔，我做错了。
你在初一啊，你在家里发脾气，菩萨都听见。
是的，我所以我现在真的很后悔，我真的忏悔，我在这里忏悔，我真的做错了，师父，请观世音菩萨妈妈原谅我，我做错太多事情。
还要做错啊？啊，继续做错是吧？
不要不要，我真不要做错，我忏悔，我改，我不能再做错了，我真的不能再做，不能再做错了。
你想想看，初一十五菩萨多少啊？还要发脾气，发神经啊！我告诉你。
所以我错了，师父，请您原谅我，请观世音菩萨妈妈原谅我，我真的做错了，请您原谅我，师父。
嗯。
然后居士学佛念经的人应该怎么样对待两性关系呢？
很正常啊，夫妻啊，那就可以了。嗯。不是夫妻嘛，属于邪淫呀。
夫妻之类的关系都没有关系，就是说。
对，嗯。但是也要注意的呀，嗯，不能过分。不能过量，然后呢，自己初一十五菩萨的日子就不能做。
嗯，明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嗯、
感谢师父解惑。
师父啊，就是说是师父开示初一十五念经的功德是平时的好几倍。那我们初一十五许愿放生或做其他的善事，功德也会加倍吗？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是会加倍的。举个简单例子，台长不在的时候，我们东方电台有些小朋友也在做功德，台上没看见， 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呢，是慢慢天上会给他记录的。那么如果呢，被台上看见了，台上说：“哎呀，这孩子真好，哎呀，做这么多功德。”好了，我这嘴巴一讲，那天上马上知道，不是一种正常的程序上去，而是一种很快的程序上去，那总归比较好。那么在初一十五的时候，菩萨来了这么多，你叭叭叭叭拼命念经，你这个是直接上去的。你平时念经，那不像初一十五这么念经，菩萨来这么多，那你要通过正常手续上去，那总比啊初一十五那来得慢吧？
嗯。哦。
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哎、谢谢师父，特别开心。
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劳动模范，对不对啊？他要不是。要不是老被人家看见的话，他也成不了劳动模范的呀。
哦，是的，是的。
啊，对不对呀？这领导看见了，群众都看见了，所有的人都看见了，他才成为劳动模范的呀。他真的拼命的做，拼命做，一个人都看不见，那说不定人家真的不知道啊，对不对呀？但是呢，早点晚点他会成为劳动模范，但是呢，晚一点呀，晚了嘛，他当然就比较吃亏一点了。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的元宵节啊，初十五啊，今天呢一般呢啊，初一和初十五念经呢，能量呢比平时呢要大很多啊，不是说叫你们念一遍等于两遍的能量，但是不等于念一遍就是可以，你们要念小房子可以点两个圈，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好，想问一下这个。24节气的节气，念经，所以初一十五的念经效果，是差不多吗？ 自己，我们叫造化。
实际上你讲节气的话，这些东西呢，我就是刚跟你说的，我不想跟你多讲，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点，初一十五为什么效果好？初一十五最简单，跟你讲一句，天上菩萨来了，它最多，所以效果就好。
嗯，
明白了吗？
是节气，他们一般的
这个节气在天上对宇宙空间
有讲究，是不是？
有讲究的。天上的节气跟天跟地下的节气都是非常有关联的，明白了吗？
那对于念经办法是不是也有争议的效果？
有争议的效果，真正的效果。初一十五效果就是比平时好，我就只能跟你讲到这里了，听得懂吗？
那二十四节气也是比平时好吗？是不是？
对了，嗯，
哦，
好吗？为什么人家要选择初一十五？就这个道理。为什么初一十五要吃素？哼，你想想看，这么多菩萨下来，明白了吗？
哦。
所以初一十五人家不做坏事的。所以过去古时候有传下来，初一十五连夫妻都不行房的。嗯。
那二十四节气也没菩萨上的上来的也多也多，是不是？
对，节气逢年过节，菩萨下来都很多。嗯。明白吗？但是有的节气不是天上下来的，有的节气是地府出来的太多了，像清明啊。
节气是地府出来的多，是不是？
哎，你很难讲清楚啊。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六一儿童节，这不是对孩子好吗？八月一号建军节嘛，不对解放军好吗？那你怎么讲啊？你听得懂吗？这个不同的节气对不同的人的呀，明白了吗？
节气还。二十四节气还对不同的人。
啊，我举个简单例子，清明节你说对谁了？
啊，是阴间的多。
好了。
阴间的鬼。
听得懂了吗？听得懂了吗？还要我讲啊？哎，对不对啊？清明节为什么要去上坟呢？又不是拜佛了，是上坟的，听得懂吗？你不是也
是
节气啊？
我看一些就是从修道的修内丹的修，就是他比较重视这个。
对了，所以我就讲给你听，节气是对人很重要的，所以逢年过节这些东西对人当然有重要了。所以你啊，哎，你好好跟台长学吧。明白了吗？好好念经，多开开智慧啊！
有师兄发现初一十五大日子念经状态优于平时，是不是初一十五大日子更容易与天上接轨，更容易获得天上的能量呢？
是啊，能量加持啊！那当然了，为什么初一十五好呢？就跟那个开法会一样，菩萨多呀。因为初一十五对菩萨来讲，大家在天上聚会，到人间救人，到人间来看望我们天下的所有的这些佛子们，所以菩萨就会知道，一到初一十五，大家都聚在观音堂来了，那么菩萨就来看你们了呀。因为人多了嘛，菩萨就来了；人少的时候嘛，菩萨不来呀。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那师傅可以认为初一十五这种佛菩萨的圣诞大日子都是天界规定来看望人间加持人间的日子，是这样吗？师傅
没有固定，但是基本上是这样的，因为初一十五它本身在天上也是一个节气。
这几天有听到师傅说那个在初一十五之前呢、前期可以烧送小房子，那请问师傅我们能够我们在什么可以在几点开始我们就可以烧？
一般的在九点钟以后。
哦，晚上的九点钟以后哈、
对。
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为了帮助有些人只有晚上能烧，白天没有时间的人，明白吗？并不是说大家都在晚上烧好。明白了吗？烧小房子还是白天烧好，但是在十四和初年三或者三十晚上都可以烧，那是因为护法神和菩萨很多。那么有些人呢，初一上班没有空出来，但我到了晚上下了班呢，他又不知道能不能烧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提早一天烧，是这个概念，明白了吗？
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最好就是在白天烧。
那当然了，白天不做，晚上做啊，发傻。
台长，那个之前你开始说初一十五前一天晚上可以烧小房子了，是吧？
对了。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个我没搞懂，就是 比如说明天是初一，那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烧小房子，那今天早上我本来就应该要烧小房子的，那是早上烧好还是晚上烧比较好啊？
那当然早上烧好了。为什么晚上呢？就是因为晚上有菩萨就来了、
哦、
因为本来呢是初一的话，那么三十晚上呢，对不对啊？三十晚上不是很多人想烧小房子吗？
嗯，
人家星期初一上午没空的。
哦
啊，很多人上班呢、
哦、对
啊，那就是说初一三十晚上就可以烧了，并不是这个，就是说多开放一天，因为三十的话还有十四晚上的话，它全部都是菩萨很早就来，还有护法神。初一十五实际上就是菩萨和护法神来的最多的时候，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晚上烧有没有像整点啊？比如说八点、十点、十二点？
晚上没。
啊，平时初一十五的时候，师父都说都可以多念礼佛啦，那个遍数可以念多。那其实，请问师父，那初一十五可不可以烧多一点小房子？比如说烧二十一张小房子。
初一十五能不能烧二十一张小房子？实际上应该是可以的。如果你有事情针对的话，你当然可以烧了。
如果没有呢？因为平时师傅说平时只能最多烧五张到七张嘛。那针对性比如说平时只是想多消业障，那初一我们选择初一十五多烧二十一张小房子。
多烧二十一张小房子啊？
嗯
嗯，可以是可以，最好嘛就是如果有针对性的，比方说啊，我今天要过三十九啦，那么你多烧一点没关系，对不对啊？要讲的。
哦、
超过七张，超过七张最好跟菩萨讲一讲。
师傅曾经开示过，初一十五前一天晚上可以烧小房子，请问师傅有没有时间限制？比如八点前可以烧，或者是八点之后不可以烧了？请师傅开示一下。
这是正常时间是吧？
哎，就是初一十五前一天晚上可以烧小房子。
啊，烧小房子可以，可以，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一般呢、
啊啊，
一般呢，一般的呢，如果不是观音堂的话呢，最好不要烧到，不要超过十点钟啊，晚上啊，嗯
嗯嗯。那有的同修初一十五凌晨上香时，是不是只能念大悲咒，其他经文最好不要念了？
啊，对对对，凌晨上香，上香的话都可以念，只要白天，因为它是趋于光明，你听得懂吗？就是越来越亮了，所以你念什么经都没关系。到了晚上四五点钟，天就算还亮着，但是趋于黑暗，所以你就不能再念其他的经文了。就为什么？我指的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些啊，很多人念符咒啊，那些符咒啊，你就地府的那些东西，我指的是那些过去人家学仙呐、啊，学这种东西的，他有些符咒的，你就晚上就不能做了这些事情。但是我们念经呢、啊、就应该就是应该没有关系。嗯，但是呢也不能，
好的好的，
也不能弄得太晚。嗯
嗯，好的好的。
师傅还有一个关于推荐弟子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最近有很多同学找我推荐弟子嘛，然后我就最近就是连着做了三个梦，就都是菩萨在提醒我，就是在推荐弟子，说有些弟子是不过关的，有些弟子他拜了师之后就不再好好学的，就是一时的想让师傅再加持、
啊、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还有就是推荐的弟子好像前世是狗，然后我想知道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菩萨提醒我，让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推荐弟子的师傅
就是让你讲的。我告诉你，有些人拜师纯粹的目的就是为了加持的，他根本不想好好修救人的。
有的同学他根本都没有许愿说初一十五吃素，也没有说不吃海鲜就要拜师。我因为他说我条件有点高了，我说我条件不高呀，师傅的最基本的条件你们都达不到，我说没法。
不要介绍，不要介绍
啊，
介绍人不要介绍，
这样对师傅不负责任。
嗯，还有通过今天告诉所有的全世界的同学，要叫他们知道，以后介绍人，凡是做师傅的弟子，首先初一十五要吃素，还有绝对不吃活的海鲜，明白了吗？或者就是说一个月吃两天素，好了。
好的，好的。
半月了，因为我上次打他电话说，我说半月，然后我说许愿每年进两百个人，就台长您当时就说，问有多么大，就是半月是不是也是因为而月的月。要怎么许
就
自然才算大愿
呢？你这个话实际上非常好，替很多人在问的。大愿是什么呢？大愿的话就是说要度人的人才是大发的大愿， 救人，你说是不是帮助大帮助人家，是不是大愿呢？放生
是是是，
放生也是的啊。吃素为什么是大愿呢？因为你吃素之后就不杀活的东西了。那么渡人，如果你说渡两百个人，我今天发书，我要决定发一百个人，那也叫大愿力。只要是救人的，跟人家有关系的，去帮助人家的，都是属于大愿力，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就是一般说取多少算大愿力，然后就是就他您是。是不是要有具体的数量？
哦，那当然了，那当然了，那你这个那个你想想看，地藏王菩萨大愿是什么？还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个愿大不大？
啊，那很大。
啊，那不得了的。
一般的是，就是在我们
一般的，你们就说我今天放一千条鱼，我放一万条鱼，对不对啊？我渡一千个人，我这辈子我要把我周围的认识的人全部渡尽。都是大愿力的，
哎、
我吃长素了，那是大愿；吃初一十五了，那是小愿，明白了吗？
那如果发愿求的东西，比如说啊，首先发愿说初一十五我出世，希望菩萨呢帮助我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
这个没问题。
如你愿找到工作了以后，下次呢，比如说要求健康呢，求别的。是不是要再发另外一个愿呢？
那当然了，
就是初一十五这个不算，变成要说啊，我再多加几天吃素，或者是我要吃长素这样子的。
啊，都可以，或者就是我要度几个人，或者我要戒烟点书，或者我要劝几个人不吃荤的。
哦，
这个都可以的，这种都是愿，凡是好的愿、善愿都可以发的。
哦，
明白吗？
明白。
那就是许过的愿是否可以调整？比如同修本来初一十五吃素，但想改为每愿吃两天素，算不算违愿和妄语啊？
再讲一遍。
嗯，就是同修本来许愿初一十五吃素，但是呢又不方便了，想改为每月吃两天素，算不算违愿和妄语啊？
念几遍礼佛吧，啊，再改一改，只能这样。因为总是不大好，但是呢还可以，因为他还坚持吃两天素，所以我有时候看有些人许愿初一十五吃不住的，因为他有很多应酬，明白吗？
嗯，
啊，只能这样。这种人嘛，本身就境界不是太。
请问一下，就是初一十五吃素的时候，如果比如说有时候你碰到紧急的事情，比如说大家一起出去玩啊什么，你正好不巧，那可以推迟一天或者提早一两天这样吃，是吗？
应该少来，这种事情不能多的，多的话这个护法是会惩罚的。不能说你碰到初一十五又到外面吃大吃大喝，本身初一十五这么多菩萨来，如果你已经本来这天应该吃素的，你非但不吃素，你还去吃活的海鲜，或者是活的不是活的海鲜的话，吃那种鱼啊肉啊，你又犯忌了，小姐。明白了吗？
对，我知道这个事比较严重，所以我就
不好的。像这种戒一天的话，是说因为我今天忘记了，我已经吃了一顿了，我不当心无意识的，那么我今天的算吃荤了，那么明天我吃素，是这么戒一天的。
戒一天或者戒一顿都不好。
戒一顿不行的，要讲戒就是戒一天。
因为有就是说有时候大家比如说一起出去喝了杯啊什么东西，然后你一个人在讲说你今天吃素，然后会怕造更多口业。
哎，并不是这么讲的。吃素谁都尊敬，在澳大利亚 vegetarian 没有一个人不尊敬的。
改名声文，如在初一和十五办不到，可以在平时做声文吗？
我没听懂。
就是说改名声文是最好是在初一和十五，对吗？
改名声文最好在初一十五。
初一和十五，如果是办不到的话，可以在平时做声文吗？
可以的，没问题的。最好在初一十五，做不到嘛就是平时，没关系的。早上八点钟。
好，师傅有没有特别哪一天是不适合做声文的？
没有。
声文的话，是不是要初一十五呀？
声文呢，初一十五效果更好，但是平时声文一样有用。
哦，好的。
明白吗？就是等于你平时现在过去吃饺子，你在过年的时候吃饺子嘛，意义比较大一点。
嗯。
那么现在呢，平时吃饺子也可以的。
啊，
道理是一样的。
台长，我就想问一下，如果平时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初一时候各方面的原因就不能去放或者放的少，但是平时去放放的多，那这个效果怎么样？
什么叫怎么样啊？
就是意思平时如果初一十五的话，有的时候放的比较少一点，
嗯，
怎么买到什么肯定就少一点，但是不是初一十五的时候呢，我可以放生放的多一点，
嗯，
买其他的龙虾什么比较轻的就多一点，
嗯嗯，
那效果应该差不多嘛？
一样一样一样。
那
救人
对吧？
救人，如果你能救多一点人，那更好一点。
那就跟平时放跟初一十五没什么区别。
有区别的，当然有区别的。初一十五菩萨多，护法神多，你当然你这个时候做好事的话，哎呀，这有些话就不大能讲了。就是说，当然了，你平时也有人值班的，菩萨值班。那你说，你那天所有的领导都来了，你做的好事和平时只有一个领导在。你说哪个效果更好一点了？那道理就这个人家的道理其实都一样的。
就是那放生的时候，你要是不是初一十五放生也可以嘛？效果
当然可以啦。
啊，就是效果一样的吗？
效果差一点点，嗯。
啊，那
一点点不会太多。
啊，好的。在放生的时候啊，发现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呢摸透了我们初一十五放生这个规律，每次就在这个时候呢拿着工具在那里等着我们放生的鱼。请问这些捞鱼的人和在菜场花钱买鱼吃的人业报有何不同呢？
业报都不同，为什么呢？卖鱼的人呢，他也是有大业报，因为卖鱼的人呢，他是直接批发销售，他是等于把人呢批发销售啊，卖给人家让人家杀掉的，你说业报重不重？捞鱼的人呢是贪小便宜，你明白吗？他能捞多少啊？那你想想看哪个业报重啊？那当然是搞批发卖鱼的人厉害了，对不对啊？这种人要坏三代的，连他的子孙都会缺鼻子、缺鼻子、缺胳膊、缺腿的，而且身上还会什么从小生出来脑瘤啊，这种都是受了他的祖上杀业的影响，听得懂吗？哎，
对他们就祸害子孙。
对啊，捞鱼不就是贪点小便宜吗？捞几条回去就是杀了吃了，他也是小业报啊，听得懂吗？啊。
师傅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这边捞鱼的人真的心很黑呀，他们就拿着一个大麻袋啊，然后拿一个很长很长的那种竹竿，然后去捞鱼，捞出很多鱼，就是可能有一麻袋的鱼。
啊，你记住我一句话，你记住我一句话，他们现在做的这个业，他们以后死的时候会非常痛的。我告诉你，死的时候你是上天，他们是下地狱，他们下地狱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你也救不了他们。所以我们修心，我们先只能救自己，以后才能救别人。想想看，想想看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后来受到报应了。有的人偷过我们钱的人，偷过我们小时候偷我们书包的人，你恨不恨？你好不容易买了一个铅笔盒子，那个时候被他偷走了，
不恨？
你不恨呐？你当然恨呐！你小时候怎么会不恨呢？啊，
小时候很，现在都是好朋友。
啊，对呀，啊，你恨他了之后，等到他一直劣根性不改，他一直偷到嘛，最后他天天关在监狱里边的时候，是他受还是你受啊？好了，
他受啊。
好了，你说他苦不啦？
有的时候有些小孩不懂事，啊，是师傅是这样子的，就是那些就是我们在放鱼的时候啊，然后边上有一些好心人，他跟我们说了，就是我们放鱼都是挑那种最大的那种鱼放啊。然后他们就说啊，你们放鱼不要放这么大的鱼，就放小一点鱼，因为他们说这么大的鱼放下去啊，他们那些捞鱼的人会很眼红的，然后放小鱼的话他们不一定看得上。我请师傅开示啊，到底是要放很大的鱼还是放那种小一点的鱼呢？
你呀，自己换地方，不要怕千难万险，不要在某一个地方，可以往它的河流的另一端再走一走看一看。有时候为了救人，帮人家躲避灾难，要付出的。不要说我只是慈悲心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然放大的好了。你说放小的，啊，不如放大的呀。你又不是为了他们而放生的，你说对不对啊，大姑娘？
对对对。
啊，功德们肯定是大鱼功德大呀。这个你不能因为人家要捞鱼，你就放小鱼啊，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傅。嗯，师傅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边呢是那个小地方，也没有河，就只能放在水库里。那么我想，我只能以后就再早一点，然后去放。
对了，
这个方法
了。啊，对了，就早一点去放嘛，就好了嘛，对不对啊？
嗯、
时间晚一点、
嗯，
趁他们不在的时候，对不对啊？
嗯，
如果实在太厉害了，你就十四放嘛，啊，初年初三十放嘛，有什么不可以啊？为什么非要抽在这一天呢？抽在这一天的话，就是说你也是一个菩提心呀。但是你如果大家被他捞了反而不好，那你还不如早一点呢。菩萨也知道你这个心的呀，明白了吗？
哦、对，就是取愿的时候就说一个月，比如说放至少放生两次，然后也不要说一定是初一十五
啊，对啊，
就是挑一个方便的时间去。
你十四放有什么不好啦？一般嘛都是放早不放晚呀，拜早年可以呀，拜晚年嘛就不好了呀、
嗯 okay、
听得懂了吗？
嗯，就是要提早放是吧？
对呀、啊。
嗯。
嗯。
师傅是这样的，其实我刚才那个问的问题的意思是，就是同样就是一个人要吃鱼，然后他呢是从直接是去捞那个水库里面别人放生的鱼，和从菜场去买鱼吃，这样的业报是不是去捞鱼的业报更加大？
两个业报都很大，一个是把人送到集中营去把人家杀掉，还有一个是看见人就把人家杀掉，两个都是杀人犯。好了。
嗯，
还最同等的杀人犯，你有什么？这个人杀的好一点，那个人杀的坏一点，都是坏人。
师傅，那个我之前就是许愿，我是想在初一十五的时候放生的。
嗯。
那么现在我觉得我们这边有很多老板，他们都知道我们初一十五是来买鱼的，放生的。我就想能不能改成就是平时我随缘放生也可以的吧？
嗯，完全可以的。嗯，初一十五放生。那当然了，他老板他去抓鱼，抓的越多他罪孽越重，你们放的越多啊，你们啊消自己的业障越多。其实放生他是培养一种人的慈悲心，这个鱼放上去他也活不了多少时间的，并不是说你真正救了一条鱼，而是你救了你的心灵。所以千万把这个事情要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来看，而不是单单的放生这么简单，明白吗？你比方说你肯拿出钱来放生，说明你这个人已经财布施了，你对自己的自身的利益看得不重，而对众生的利益看得很重，对不对啊？
嗯，
是这个概念。然后呢你自己呢啊，法布施，你放生让很多人知道啊，很多人都去放了，那也是一种啊帮助别人，让人家知道放生是一件好事啊，对不对啊？财布施法布施，那么无畏布施就是自己拼命的去做功德呀，啊，自己做功德的话，你放生的话对你多好啊，啊，能够延寿，并不是说鱼能够活得长，而是鱼会有一种感恩心，而且因为你放生了之后，天地都会有感应，因为你这个人是救人生命的人，救人性命的人。因为我们就要救人很难的，我们救不了几个人的，但是我们要救鱼，同样是小生命，那我们就比较容易做到了，明白不明白啊？
嗯，明白了。
啊。